今天我们来读约翰一书，我们可能就看前四节。那么当你一读约翰一书的时候，跑上来就讲到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好像跟一般的书信还有些不一样。那么一般的书信呢，大概总是会告诉写作的是谁，多数啊，那么也是告诉写给谁。所以说有些信，人就说像诗函，就好像就是腓利门书啊，或者提摩太书信啊。当然我想虽说是诗函，也是向着全教会的。也有些比如说像专函啊，哥林多前书专门是为着哥林多教会当初有一些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书还是向着全教会的。但我想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特别好像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好像就像一份公函。那我想他这里或许实在是强调那是这里的每一卷神的话都是神自己的话，都是向着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的。但我想这里好像更是强调，好像在神的儿女中，不管你是哪一处的，好像不需要指明专门是针对谁，好像普遍的对神的儿女，仇敌有些哪些的工作，然后是神儿女最要紧的，好像我们应该知道一些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我想这一卷书特别讲到生命，怎么样在生命这个点上让我们去认识。我想当初具体的现实还是就我们一般所说的智慧派。那我想这里确实这卷书也是有一些的针对性，像智慧派里面特别讲到就是诺斯底派啦，灵是善的，物质是恶的，二元论我们要脱离这个身体，作为这个物质的身体，因为这个物质身体是非常恶。那么之前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好像有一面强调怎么样来有些人觉得苦待己身但是呢另外一面就是也是讲到就是有一些的类似的主张，哎呀，既然肉身那个身体就是就是恶的嘛，那就无所谓了，那就放纵情欲。所以在这里我想从这个角度，但这不是这一卷书最主要的，里面也有讲肉体的对于肉体的情欲啊，眼部的情欲啊，它特别我想这里面是关键是讲那个源头在哪里，这些从世界来的不是父来的，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么也就是说在当初我想那个人的智慧，就所谓的智慧派里面也有一个的说法，就说好像我们是从一个暗的世界怎么样通过一些特别的知识怎么样进到一个更好像光明的世界。但是我想在这卷书里非常清楚的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不是那么回事，生命就是生命，生命之外的就是死亡，这是势不两立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说把一切的混淆的东西，人的想出了慢慢慢慢模糊了那些东西，马上就带回到源头，神起初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是我想这个是一个的点。那么另外关于在主的本身，那么就是我想当初是有这样的一些混乱带到教会里来耶稣是不是完全的人啊，耶稣是不是是完全的神啊好比有些的幻影说啊，就是主耶稣是不是完全的人啊然后主耶稣是不是他只是人，然后受浸的时候变成神了有神性连在一起了，死后呢神性又离开了，有各种各样的荒谬的说法。但是我想这里也就是一跑上来就讲第一节就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想第二章中也特别讲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那么我想当然这个跟其实约翰福音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在 神同在，道就是神，也是有类似，当人们对神儿子对这一个的人的领会已经模糊了，一些混乱的东西已经带到教会了，神借着约翰写了约翰福音。这一个这一处你会看到 跑上来是有非常类似的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当然就是道，就是太初有道的那个道。那么我想好像读下来保罗比较，我想在敌对基督的主要是两个，是犹太人一个希利尼人，好像保罗，当然保罗都他的神借着他的书信 cover 这些了，但是好像是他里面比较重的一点，相对来说在对付犹太教对付律法主义的上面，好像保罗的书信中这方面内容是比较多。那么好像在约翰的书信中就比较好像在，就特别是约翰一书也好比较注重在对付希利尼人人的智慧人的哲学思想的这个方面，所以说一跑上来就强调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么另外就说如果我想约翰这是同一位作者，我们确实读的时候会看到这两卷书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除了刚才这之外呢，我想约翰福音比较重在独生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约翰书信比较讲到生命，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注重在个人的生命的上面，但如果你看下来好像约翰福音比较注神怀里的独生子，重点是讲独生子，但到约翰一书的时候比较给我们看到的大概是众子，就是神要得到的不是独生子，这个的生命怎么从他里面到众子的里面，然后众子怎么样从小子长成少年人，一直到最后到父老，那个众子就显出了。所以虽然这卷书没有具体的讲给写给谁，但好像就是里面提到很多的小子包括少年人父老，我想这是一个的点。另外大概就读下来一个感觉，我们会觉得好像四福音中是约翰福音，当然是最后写成的，约翰福音好像将四福音有一个的归结，那不光是归结，我觉得可能用一个字叫升华，在这前面归结的基础上有一个升华。那么我想约翰的一书，这个约翰的书信大致是所有的书信中是最后一个阶段写的，他也是似乎把那些书信中有一个的归结，也有一个的升华。那么就像约翰福音一样，不仅是对付了一些负面的，我想是正面的更带进了更深的地方。那么从弟兄们常说，从服事的执事的角度来说，好像彼得比较重把人带到国里面去，保罗比较是 house 是神家的建造，但约翰好像更多的带到那个 home 带到那个 family， 就带到读约翰一书的时候里面非常强调的，我想其实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今天我们读的非常只有四节，非常短，但是好像那么整个的一个样子就已经在那里了，讲特别强调生命之间的关系，讲到交通，讲到其实后面是讲到什么同住，怎么是那样的一个一。所以说虽然我是觉得写到等老约翰写书信的时候，教会的整体的光景是在往下，但是在真理的启示上，特别是在生命的经历上，其实是在往上。那也就是说好像如果说约翰一书如果真的从生命上去这样去领会的话，好像是一个教会神心目中的教会最后应该是大概是怎样，好像是把这样一个样子给摆出来。那么我想过去弟兄们常提醒说，读约翰书信的时候，其实读每一卷书信我们都需要启示智慧的智慧启示的灵，那么你会觉得好像保罗的书信呢还是有一些的好像思辨，因为保罗从他神所使用他在写真理上面一步一步，你那个一环扣一环，但好像约翰在写约翰书信的时候，好像让我们更是注重怎么在灵里，怎么在生命的经历的里面慢慢去体会约翰到底要讲什么。好像我记得我们几年前我们读约翰福音约翰书信的时候，有个感觉好像 那个结构啊，好像没有像你像读罗马书，好像一层一层非常的非常的清楚。好像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好像那个结构上也不是我们好像常理中这个逻辑怎么去分段啊？有的哎，为什么这里又重复了？好像有这样一个感觉。那么就是说，不是让我们去研究，觉得是是让我们是在灵里，我们再借着祷告，怎么样一点点看神到底在其中要说些什么？那么跑上来他就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想大多数的书信除了介绍作者之外，介绍对象之外，一般前面总有一个问安的，一般结尾都有一个祝愿的话，祝福的话。当你读约翰一书的时候，觉得没有这些东西，非常就约翰讲话非常精炼，他是开门见山，一讲一开始就论道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马上就讲到了这个的生命的主题。约翰也不去署名，好像让人去完全略去人有任何的因素在其中，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属天的境界的里面。他一开始都说起初原有，起初原有，到后面你要到快结束的时候，五章倒数第二节，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永远的生命，好像一开就给我们马上就带进，好像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永远不变的在带进这样一个境界的里面。那么他，我想约翰一书特别是讲到生命，也就是约翰一书好像一些很多外面的东西他都不会再去关注了，他所强调的就是最核心的最本质的东西。那么主日我们在读提摩太书信，你会看到提摩太前书也好，提多书也好，开头时候讲到保罗受托主的命令怎么样怎么样，也里面讲到一些外面的有一些的安排。但你递到提摩太后书里面，马上一开始就是照主在生命里面的应许，神就不看这些外面了。好像到了老约翰的时候，教会已经更往下堕落了，好像在神的心中好像不需要人，不希望人去再注重一点外面的。其实神的东西本身就没有形式的，神的东西都是实际，但是人很容易去注重在把神实际的东西看到外面。所以我想他这里是非常简洁的，一讲就是讲生命。这一讲我想约翰一书中不断的也讲到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有神的儿子就有永远的生命，神赐永远的生命，到最后也知道我们要知道永远的生命。所以约翰一书他讲来讲去围绕在这一个最核心的点的里面。那么然后呢，他讲到生命之道，他说论到从起初，他特别是谈到起初，起初原有，那么就说一直在那里，或者就像太初有道，一直是在那里。那讲到起初原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约翰是在捕网的时候被呼召的，所以弟兄们一般是觉得相比于另外两位在撒网的时候或者是编织帐篷的时候，约翰更多的是作为最年长的，也看到教会那经过那一个个三十年这么过去，他是看到教会的堕落的情景，所以他是来纠偏，他是可以说某种程度是纠偏的。另外在正面他是也带进神更深的启示。那么怎么会，我想我们很实际的会去想，怎么会从当读到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你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感觉，好像神一看起初是怎么样，在永远之中从来就没有变化的东西，怎么现在在教会里一看怎么不是这样了，不是那样的，我想里面一定会有这种感觉。那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当一旦离开了基督，离开了生命之后，必然就会这样。因为我们也走过，我们也也不算太久之前大概一两年前我们也读过走天路教会。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怎么会从起初离开的，在教会里面发生有悖逆的事情，然后教会觉得要通过一些的组织可以将那个权柄，人的这个组织来将权柄巩固下来，教会里发生了异端，人会觉得哎呀，开一些的会议，开一些的大公的会议，那就是慢慢的基督自己或者生命在这教会里慢慢没有了，人的信经代替了圣经，暂时可能带来一些的好处，后患却无穷。像过去弟兄们常说，神的事情一落到人的手里，该是圣灵来靠着圣灵来守住的，一到人的手里 就出问题。那么起初是原有的，那最开始的时候是单纯的，最开始的时候神的事情是简单的，但是人慢慢慢慢去有很多人的想法会加进去，人会替神出主意，好像人的办法好像比神更怎么样高明一些，慢慢变得复杂。慢慢我想人里面有一个致命伤，人喜欢标新立异，人喜欢跟着潮流，人喜欢有些新的东西。那么我想特别是堕落的人里面，我想更是有这个心情。那么另外一个为什么慢慢会堕落，它里面这里讲到亲眼所见亲手摸过的，也就是说最初的时候神托付下来的时候，人是第一手的，人是就像你复印的东西，原稿就是原稿，你越复印下去你最后都是越离谱越不像原来。那么就是神本身的东西，它是生命的，是活水的源头。过去有一个比方，就像一杯水，你跟那个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一直水是满的，但当离开了生命的源头的时候，没有亲手的第一手的在生命中跟，如果只是一些知识这些的道理，没有在生命的里面跟神一直连接，慢慢源头断掉了，慢慢杯里面没有水了。那么我想还有一些，还有的时候人是蛮糊涂的，人其实根本就没有亲眼见看见过，没有亲手摸过，人就是本身就是跟着别人，但他并没有真正的尝过主恩生命里面的滋味，最后全是外面的东西，那慢慢慢慢就堕落下来。我记得有一次我想王弟兄大概到香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分享，说呀，就说大家这个感觉好像好久没有听到神的话，但是呢大家不知道，大家觉得还是在聚会啊，每个礼拜都在聚会，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神的话。那人不知道，人其实已经离开起初原有，一直离开着，人从来就没有，人根本就不知道原来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我想这是给我们的一个的提醒，离开了基督，离开生命必然就是这样。那么另外当我这在读的时候也给一个提醒，今天我们神要我们认识的是起初原有的，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就是要读出圣经原来的意思。今天不错，有些时候我们圣经的话语它给我们可以有些活的作用，给我们有一些神的话语它有时候也有它的恩典，让我们我们有在某些情况下也是蛮管用的。但是除非我们真正能够读进神的本身的话的意思，不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暂时好像也派不上用处嘛。但是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神本身的意思，离开了起初原有的，慢慢慢慢再管用再管用，慢慢慢慢就会离开，就会偏离。那我想这是讲到里面的起初。当然我想这一卷书中讲到起初有两个的意思的，一个是绝对的，就起初就从永远到永远不会改变的起初生命之道。另外当讲到起初所你们所听见的起初所给的命令那也是说那也是神最初就是可以说一次所托付下的。我想不管怎么样，神从他本身的客观这个事实也好，从神让人托付给人来好，都是要把人带到起初。那么这里是讲到第一首，讲到亲眼讲到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所摸过的。我想这里不光是指物质上 physical， 我想这里面有 spiritual， 就是属灵的。我想这里不光是包括听，我想不光是曾经风闻像约伯的如今我亲眼看见，我想这里的听见还不光是这样的意思。那我想是把人还是带到生命的那个经历的里面。那我想弟兄们这些年来也常常强调属灵的操练。我想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叫要我们心窍习练的通达，就是我们属灵的感觉。那么圣经中其实有蛮多的关于属灵的看、属灵的听、属灵的嗅、属灵的肠胃道、属灵的包括属灵的触觉。那么我想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的感觉，从听见到看见，从亲眼看见 一直到摸，你会觉得里面是越来越近了，就里面摸神的事情是越来越往深处去。我起先没有这个感觉，我起先觉得主的爱长阔高深，有一次当我觉得读到深的时候，我有种这种感觉，好像长宽高好像是你外面看得见的，好像深这个好像你要触摸的，好像是，也就是当然这是人神用人间的一些的感官来表达神的东西，你怎么样去在生命的里面越来越深的去摸到。那么这里他讲到听见的时候，他这里讲到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这里的听见和看见是指一次性的，就是说它里面什么叫起初所听见的，到了二章的时候就是讲到就是我们要就是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我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感觉，二章讲到把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重点是讲曾经神曾经有过让你们听见的某一次门徒们或者听见怎么样，但这里讲到听见和看见实际上是指过去一次，就你听见之后就听见了就成了。那我有点会想到这好像就像保罗说的，我没有违背从上面来的意象，好像说的我们要将一次就是为着一次所托付的真道。那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当讲到这个生命之道它是不变的，你什么时候那一次听到了，也就在登山变相，在我想听见，或者是我们可以这么去想可能是那个登山的宝训的那一部分听见了一些，可能在登山变相上看见了那一些，但我想神的东西它是不变的。那么另外当讲到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它也是实际上我想亲眼看过，这里的看过是其实跟前面的看见不是一个意思，这里的亲眼看过是指定睛的看，留心的看，我觉得或许就是里面心里的眼睛被打开得到了启示。我想亲手摸过或许更注重在经历上，但你从整个这一节中你可有这样一个感觉，好像是太初有道，然后道成了肉身来显明出来，最后亲手摸过，说主耶稣死里死而复活，是可以让人亲手所摸的，好像在这里面也回应了当初人们对神的儿子对主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他的身位到底是不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还是怎样。我觉得在第一节中除了把那条生命的路打开，同时已经回应了这个生命之道，也就是太初有道的道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像人模糊之后用人的智慧去理解否定了这些否定了那些还是怎样。那么我想这里是讲到人的经历，而且他说到的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那也就是说还不光是个人，我想人我们有的时候人都喜欢强调经历，但是我想在这里的时候更多的是他里面也是讲到我不光是约翰一个人，是生命之道，也就是生命是就那么一个生命，就那么一个生命之道，就那么一位，不管是谁，如果是真的生命的话，是真的是有生命跟他相交的看过的都是那么回事，所以是有这样的见证的。我想这是大概一开始就是讲了讲到这个。那么接下来我想比较重的两个的点，一个第二第三节是带进相交带进交通，第四节是一个喜乐值得我们留意的。那么第二节的时候是讲到生命已经显现出来，那么也讲到是船，那么这个船当然对我们来说实际就是说今天我们不是在传道里，今天属灵的服事都是供应生命的一个的服事，那么这里实际上的船是有宣告的意思。那么我想这里也就是说生命怎么样，它是怎么样，神最后要达到一个目的是什么，先是在神那边有个客观有一个生命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成为我们的经历，然后这个的生命再带到生命的 交通众圣徒的生命的交通中里面去。那么最后达到一个目的，实际上就是我想就是神最后这个生命要达到的一个交通，从他的里面怎么样父与子是合而为一，最后怎么样是达到达到在众圣徒中，你或者说在教会的里面跟他进到那完全的一的里面去。那这个一这个的交通里面的根基就是生命。那我想在生命中，我想有两件事值得留意的。那他讲生命，一从生命接下来就讲到第三节的交通了。我们之前查哥林多前书，是这个交通就是一同得奉。那也就是这个交通不光不是只坐在一起，我们讲交通去讲属世的事情我们不讲了，这些肯定不会是这个意思。那这里的交通都不光是谈一些属灵的事情而已，也不光是你说是看一些众圣徒的书跟他们交通，我想这些还只是属灵的知识。在这里我觉得当我读到他这里是生命里面的交通，我想蛮有感觉的，就是说在生命的里面大家交通，在生命的里面大家有得着，最后大家怎么样都越来越跟主一同有份。那我想这个点再往前面去看一点，就是说什么叫交通。起初在伊甸园里，神亚当跟神有没有交通？亚当跟神有交通的。但是我们今天一般的想法是，我亚当跟神有交通，但是后来亚当堕落了，堕落了他的灵死了，他的灵死了就不能跟神交通。今天我们得救的人是怎么样？我们是恢复了，我们的灵又活过来，活过来之后又跟神恢复了交通。但是我想说，亚当的交通不是这里的交通。亚当那个时候，他里面对亚当的交通，我里面觉得还只是一个交通的外形。今天我们得到的恢复的不光是恢复，今天我们比亚当更深。亚当没有神的生命，亚当跟神只是灵里在交通。我觉得就当我们常常是讲交通的时候，所以我想亚当也许可以说跟神在交通，但是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你看里面出现的非常多的是父，他称人也是小子啊，心肝啊，你当然说可以说一个家的感觉，但我想更重要的是把这个生命中的交通在约翰一书中非常清楚的来显明出来。也就不同的生命没有办法交通，人家说鸡对鸭讲，你没有办法交通，但是他这里是是在同一个的生命的里面，我想要比当初灵里的交通，我想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也就是说弟兄们，有时当然后面我们都会读到神是光，读到光的时候读到神是光的时候，就像光和光可以过去给我至少来说有一个点亮，就是说光和光就可以交通了。你一支光和一百支光可以交通，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有个共同的基础是光。所以当我正在读的时候，我里面一个蛮深的感觉就是这个的交通比亚当要深。神愿意在生命的里面不光是一个交通，这不光是一个沟通的问题，这个交通是达到一个结果，不光是沟通，属灵的沟通问题是达到最后这一个借着这个交通是一同得份，神的成为我们的享用，我们跟神是完全的不光是这种沟通的关系在一起，是在生命的一个实际的最后是互相，你说最后是神住在我们里面也好，子跟父是互助也好，我们将来神的帐幕在人间也好，这个的交通的目的是达到这样。那么所以说我想交通不光是我们今天跟神祷告有点的感觉，有点甜蜜的感觉，有点灵里的沟通，我想这个交通的目的是最后敞着脸就是最后是要荣上将人变成主的形状，这才是交通的目的。另外一个点就是当这里他讲到我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中文少了一个字，与他儿子基督耶稣相交的。那么这里有一个带出了一个意思，与他儿子相交的里面有一个那相交，中文没翻出来，有一个那相交，也就是说神指出了只有在宇宙中只有一个的交通。我想感谢主，原来是神格的交通，三而一的神他们之间的交通，但神竟然有这个心愿，愿意打开让我们去加到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交通的里面。那么 这个的交通就是什么交通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当初的门徒们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知道教训是单数的，只有一个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实际上就是主的教训。然后他们彼此交接，就是这个交通，这个彼此交接是单数的，也就是说在宇宙中只有一个的交通，在应该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的交通，这个的教训是唯一的，主来的，这个的交通也是主的交通，也就是在就是神之间这样一个交通，神好像把它扩展了，把我们也包到里面去了，把我们也 involve 到里面去，但去不去最后怎么样，还是在那一个的交通，就是我们与你们交通，不是别的相交，我们与你们的交通是父跟是与父与神儿子的那一个的相交。我想这是另外一个点。第四节的时候，他当然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有好多次，大概有七次吧，如果第二章给父老小子少年们如果合在一起的话，大概有七次，就是约翰写出好像是非常干脆，我写信给你们是怎么样，写信你们，但他是写信给你们要使你们怎么样。那么这里是讲使你们的喜乐满着充足，我想这个的喜乐不光是今天有了生命，生命可以带来交通，我们跟神有美好的交通，我们里面就好像有喜乐的感觉，我想重点还是不在这里，我想这最后把目的，就是说神的目的带进去了。神罗马书五章告诉我们，最后神最后把我们挽回过来，给我们生命，最后要跟神到什么样，与神为乐。你可以说最后神的帐幕在人间也好，跟神这样一个完美和谐的在一的里面，大家彼此的享用，彼此的满足也好，这是的一个方面。另外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想中文一番满足呢，就给我们感觉到是种感觉而已，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哎呀，我这个喜乐很满足，但其实这个满足就是约翰一书里面第四节的，使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或者说使你们，就是说主的喜乐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叫这个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充满。我想这里面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交通的目的，交通的目的就是我们与他一同得分，交通的目的就是我们主的所有成为我们的享用。主的这个喜乐不光是我们的感觉而已，这个喜乐当神讲到生命的时候很有意思吧。我们知道生命的果子有九个方面，一开始是爱，然后就是喜乐。那么约翰福音在那个里面，我想神最后要达到一个目的，我想就是彼此的享用，彼此的满足，这在生命里面就是神的那个喜乐，这个的喜乐的生命最后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这不光是个感觉的问题，这是个神的生命最后达到的目的。你可以说头怎样身体也是怎样，身体也就是被他所充满。我想这里是达到这样的意思，就是先是有生命，生命带来交通，与主交通，重在身体里面的交通，最后达到神的目的，神也就是说教会成为他的丰满，成为他的丰满的成长也好。我想好像从前四节里面大概好像这个意思有了。
接着弟兄的交通，我要交通几点。第一个呢，以前读约翰书信跟弟兄的感觉一样，好像这里头比较乱，所以有的时候就开个玩笑，因为这个约翰书信是约翰年纪很老的时候写的，属于老年人啰里啰嗦的。但这次我再重新把它看了看，我觉得它的这个结构其实是很工整很对称的。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像我们吃的三明治一样，它前面一开始的话一到四节讲到生命，我们看到末了的时候它又回到生命。那个中间的这一段呢，我们如果去粗粗的数了一下，它有七个对比，就夹作为馅儿夹在那个里头，所以它的这个里头很工整的。那这个就让我看起来这段书信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老约翰告诉我们的一个让我感觉到比较感动的，就是说这个充满了这个生命，它是从生命开始 也到生命结束。而且呢，这里头的七个对比的话，有来自于神，来自于那个出于那个生命的和不出于那个生命的。所以说这里头整条线就融化了这个生命或者那生命之道。我觉得这个如果真正去品味一下还是有点感觉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到四节看起来是比较凌乱的时候，因为其实他这里中文翻译也翻译出来了，英文也翻译。第二节是一个挂号，是一个插入的。那么一三四呢，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句子。最简单的话，把它那个枝穗都搞掉的话，就是说呢，我们将永生生命之道传给你们，啊，就是这个特点。所以说，我觉得在看这个的时候，因为我们时常看约翰一书的时候，都很会回到那个约翰福音里头去的，特别是这四节跟约翰福音里头的第一章里头的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或者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是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约翰福音重在证明那个道，那个生命就是神的儿子。啊，这里呢，从这个句子的开头来看呢，我们更强调是我们去传扬这道，这生命。那么传扬这道生命，一方面这个传扬有个宣告的意思，另外一个他这里也说了有见证，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我们如果活出，或者是用这里的整个话来说呢，我们这些人已经接受了这个神的那道那生命，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道这个生命给流出去啊？我想所以可能是这方面，我这次读的时候我好像比较有点侧重于这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他在这个主句里头呢，实际上一插入了呢，就是说前面讲的比较多的就是生命之道啊，论到生命之道，生命之道他所强调的就是很明显的，这里都已经提到了，一个是从起初就是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啊，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就是所听见跟所看见是用的完成时啊，那个亲眼看过跟亲手摸过，它应该是连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经历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它是用的一个简单的过去式。那这就跟我们看到，就是我觉得就我们实际上的真正的生命啊，也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就是说慢慢长大的过程，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我觉得也是很按照这个顺序的。我们先听到道，然后我们慢慢的看见，然后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头，就不断的能够注视它，能够亲手摸它，活生生的。而有的有一些弟兄都讲，这个是用的，既然用的过去式嘛，那肯定是因为是讲他们那个十二个使徒，当时事实上是曾经摸过的。但是我是很阿门弟兄的交通这一点，我们灵里实际上也是时常去能够注视它，能够摸到它。当你在里头越跟随他越顺服的时候，这样的感觉会越来越深。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让我感动的。另外一个呢，我们有的时候对照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看到那个原有的生命之道，那个呢太初有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还是有点差别的。我们看那个英文的话，翻译是有个差别的。那个约翰福音里头是 in the beginning， 这个是 from the beginning， 就是一个是 in， 一个是 from， 还是有点细微的差别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二阶段他是讲到这个生命，然后他又把说到那是永远的生命进一步强调它。他讲的这个生命是我们见证，也是与父同在的一个生命，这些跟约翰福音里头都是一样的。那我也想就是说，刚才弟兄重点提到的那个相交的是跟喜乐的是，那么相交呢，实际上这个字在里头出现的也蛮多的。它一开始呢，好像就是基本的意思呢，就是生意上的一个同伴。但是我觉得这里它翻译的最好的还是保罗书信里用的最好。我是一直很感到，就是说，反正是那个福气是相当大的。他就是讲的一同有份。啊，就那个一同有份，就是这个字，一同有份。而且这里呢，约翰书信呢给我们看到的更厉害，因为保罗书信里头讲到的一同有份，是我们众圣徒在耶稣基督里一同有份，得那个产业，得那个基业。但是这里的相交，正如弟兄刚才讲到的那相交一样，这那相交是与父的，那相交也是与子 耶稣基督的，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说我们的相交跟那相交，就是与父与子都是一同有份的。那这里就是说把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读者啊，或者受信者，把他们带来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不仅我们这个生命将我们领入了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过程之中，不仅让我们跟众圣徒在一个身体里有交通，另外一个我们跟我们的父跟我们的子都一同交通。那引下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父的所有也是我们的，子的所有也是我们有份的啊，这点就是荣耀的很大啊。而且呢就是说我们是跟父跟子是完全融在一起共同享受的。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父跟子不是高高在我们上头的有份，我们跟他有份，乃是父子跟我们跟众圣徒是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的一个有份。我这个我想起来，就想起来那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这样。那新耶路撒冷城最后的那个众圣徒得胜者在那个新城里头的，就完全就是这样。那是个城里跟父跟子的光明跟荣耀完完全全的融在一起，以至于当时的那立国的民，地上的各国的君王，把荣耀不是说归给那神归给那子，乃是归给那城啊。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我感觉到是很得着的一个方面，很激励我们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第四节的那个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弟兄教导呢是充足，就是说满足。其实喜乐在约翰福音里的，或者说福音书里，我们只知道喜乐的源泉是完全来自于主耶稣，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离上十字架之前讲到的那几段15章、16章的关于喜乐的事情，都完完全全表明了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这个充足呢，它是主动形态，但是它意思是被充满的意思了，它是被充满。那而且呢，它是用了一个分词的形式，就告诉我们读这些东西是让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这个喜乐能够得到满足。我们的喜乐不是一阵子的，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是跟我记得我们 Raymond 弟兄以前经常交通过的，就是那个快乐，快快乐乐的也就快快的落下去了。那这个喜乐呢，就是说我们持久的喜乐，是一直持续不断的被充满的那种喜乐。那感谢赞美主，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生命，也就是那个道。
我想约翰一书看起来呢好像好像蛮容易读的，但是呢实际上呢这卷书，我觉得这卷书是非常不容易读的。我想我们弟兄都说过了，这个约翰就是写这卷书的时候他大概是他非常年老的时候，大概这卷书是写在第一世界末了的时候而且呢约翰一书应该是在约翰老约翰写完约翰还有启示录以后才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说呢这个从那个初期教会到那个时候了大概已经从那个第一代的基督徒慢慢的现在那个时候了应该可能是第二第三代的信主的人所以呢他们对这个信仰对主他的自己已经有模糊了，就所以呢，教会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弟兄也交通过约翰他的执事是捕网的，所以呢，他把这卷书圣灵借着约翰把这卷书写出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时候那个教会一些的混乱，把他带回到神当初的心意。那约翰呢？用什么来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那个心意的里面呢？他就是叫我们看到 主他的自己。所以就是说一开始呢，就是说到生命这个起初原有这个就是讲到最开始的这个都是单数的，就是还有呢这个生命这个中文是生命之道，但是呢这个是生命还有道，就是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说到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这个道不是一些的话语，不是一些的道理。我们知道读约翰福音都知道，我们这个话乃是指到生命，乃是指到神的儿子主他的自己。所以呢约翰一开始呢就是把我们就带回到这个中心呢我们的追求，我们所注意的乃是神的儿子他的自己。所以后面就是说到，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呢就是说所以你就看到前面就是所听见所看见，当然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可能就是这个听见叫可以说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那边说到那个众先知所多次多方所晓谕的就是反正就是说你就看到就是说不论就是就从远或者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就是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亲眼看过，我们弟兄都说过那个看过就是注视凝视，就是很近的所以无论从远从近都给我们看到，就是说到我们的主的自己。而且呢这里特别是说到这个道，这个生命不只是说就是一个客观的主的自己，乃是这个我们对这位主是有经历的。所以呢你就这里说到那个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所以我觉得读约翰一书了，如果呢我们没有经历来读约翰一书，我们是读不进去的。但是如果呢主给我们恩典，我们在他的面前有一些经历的话了，我们读约翰一书我们就有一点明白了为什么约翰要这样子来表达，圣灵要借着约翰来写。所以呢这里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是一个有经历的生命，不然的话呢就第二节那边说到你就他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了。这个传呢我们弟兄也提到这个是一个宣告，这个也是一个报告，就是一个 report， 这个传这个字就是说把这个他所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听见所看见的，把他这个宣告把他这个报告出来，就是说这个呢不只是说一些外面的一些的知识，乃是里面的一个经历。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看见不只是说一个远远的看见，听见也不是一个远远的听见，乃是一个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乃是经历过的在主面前进。所以呢这个生命要第三节那边也说到这个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就是这些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的生命传给你们呢，就是说这个你必须要在这个生命里面有经历，因为生命是传递那个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把一些神的话神的这个道把它传出去的时候这些道不是落在一些人的头脑里面，那个是落在这个约翰一书，我们知道是写给那些信主的人，不是没有信。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就是约翰一书是对那些信的主的人。所以呢我们传的是传给那些已经信的，就是他的里面是有主的生命，所以必须要你要把生命传给他，那些道是有生命的， 当然呢才能落在在这些有生命的人才能够接受过来，所以呢那个道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然后呢我在这里第四节那边提到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都是二三两节，就是这个生命一方面是这个传递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个生命就很自然引进那个交通的里面所以我们刚才弟兄也交通过这个 fellowship 这个字是比较特别的如果我们看这个达比的话，这个是很特别的，就是我想我们弟兄已经交通过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生命的就是必然的，就是很自然的，自自然然的就是引进生命，而且呢我们叫在这个交通里面是叫我们的生命就是不住的来长大，所以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约翰一书了，他是讲到这个一方面讲到生命的经历，而且呢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生命不是死的，生命就是活的，生命就是会长大的，生命呢长大了是有一个结局的，就是说他那个结局的就好像我们弟兄刚才说到约翰一书就是有小子有少年有父老，这个生命一定是会成长，从小子到少年一直到那个父老，父老就是说这个生命是与主是完完全全的联合所以在我们讲到第二第三节生命带进交通的里面，然后在交通我们跟神与子我们的主耶稣交通，然后呢会带出一个结果我们与他交通与众肢体的交通与神的交通，我们就慢慢的就透过交通来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然后呢我们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呢他一定会喜乐，所以为什么说他的喜乐，我们刚才弟兄也讲到那一节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提到他就是叫他的喜乐要成为我们的喜乐，为什么怎么说呢，就是说当我们在交通里面来认识神的这个永远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也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的时候了，神当然是喜乐，当他喜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喜乐，所以这个就是他先我们先活进他的心意的里面呢，当他的喜乐他先有喜乐，我们就必定会我们的喜乐一定是来能够充满我们。
使徒约翰是所有的使徒当中寿命最长的，最后才给主接去的。他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明白一下那个背景，你就比较容易进到这本书卷里边的那个主题里边，领会为什么老约翰会这样一开始就把大家的信息带到原有的那个当然你念这个第一节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把你的思想带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但是他写约翰福音跟启示录写完以后，约翰一二三书是最后他才写的，所有新约的书卷呢，这三卷呢是最后写出来的。神给老约翰有，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托付大家讲补网，我另外看见的就是约翰，他当然大家一谈到约翰我们就想到就是他靠近主胸怀的那个主所爱的那个门徒， 所以我们可以领会他是真的很好像神特别的让他看见这个他跟随了三年多的那个夫子是神的儿子，哪一点的领会，哪一点经历，他是很深的，很其实的。所以约翰福音他讲到，当然是也是讲到生命，生命之道，这个生命道成了肉身怎么样。但是你看这一卷书，你看那个感觉就好像更深的进了一层啊，这个生命啊，论到这个生命啊，我是亲眼看过，刚才大家都交通了哪几句了啊，听过看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在他来讲呢，你讲到生命不是很没好，好像很空虚，很空的一件事，不是在他来讲，他是很实在的啊。当然他在他的夫子的身上，他完全看见神儿子那个永远生命的那个荣光，那个荣耀，他什么都看过。但现在他就这样把他所领会的就讲出来，所以跟约翰福音你比较了，就很显然他现在神给他的那一份就是要把人带到原有起初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讲过了，就是靠近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教会那个时候就已经失去，好像启示录他所讲的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没有像上一代的那个跟随主的那些人，他们是很好像使徒行传最初讲到初期教会那个情形，没有了。那个时候教会好像启示录第二章所有不错，还有行为，还有劳苦还有忍耐，圣灵都清许他们的那个见证。但是圣灵说，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因为你离弃了起初的爱，离弃了起初的爱，因为他们没有抓住那个原有起初的。这里就讲到生命，要教会能够那个时候已经退后到这么一个地步，有什么方法可以叫教会再复兴呢？唯有一件事情，回到原初生命。因为神的儿子来到的就是，当然就是给人有生命了他教会建造也是生命的建造，都是生命。所以神给这个使徒的那个特别的托付，我说他是叫人从过去的永远到哪里，那个起源哪里，找到那个最人最要活在神的面前的最需要的这是生命。他不光是讲到过去的永远，他在启示录当然神给他的托付就把将来那个永远也是摆出来。所以永远，从永远到永远，好像他的所从神那里所得的那一份跟保罗的不一样。当然我们查过好多保罗的书信，我们觉得很受用讲到我们生命的成长，教会的建造哪一类。但是如果讲真的把人的那个很窄的很浅的那个眼光在属灵的事情上说那个浅那个情形，你把它扩大的话，就只有约翰，使徒约翰他的书信，你看约翰福音也好，你看约翰福音跟看其他的三卷福音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你一念就着这一卷书，当然一开始也给你觉得他什么话都不讲，也不问安，也没有什么 他觉得最要紧，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好一个很老了，然后他也觉得很快主要接他去，他就把他心里边最重的负担就讲出来，所以一讲就是论到从这就是这样开始。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去领会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就知道是特别的给他这个信息从生命开始入门，也始终依着就靠着这个生命这样活下去，那个流你这样看下去就比较对这本书可以比较容易领会一点了。
我们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能从他的话的里面看到有几个重点，但是几个重点合起来是一个事实。那么这几件事情呢，就在我们早上现在所看的这四节圣经里头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点出来了。第一个是生命，第二个是交通，第三个呢是第三个呢就是那个见证，第四个呢就是那个喜乐。我们感谢神，在这几件事情的上面都是围绕着一个最根本的事实，那个最根本的事实呢用这里的话来说就是生命。但生命是什么呢？这个才是最基本的那个问题。我们感谢神，约翰一书一开始就把那个生命很具体的来给我们说清楚了。除了弟兄姊妹们刚才所交通的呢，我想总结性的来提这么一件事情。你留意第一句话，论到起初起初原有的生命，那这一句话的里面呢，头一件事情就是起初，第二件事情呢是生命，第三件事情呢在生命的上头加上缘由，这就是说出生命的起头，或者说生命的最原始的那个依据。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一句话就把神的儿子很明确的给我们指出来了。刚才弟兄姊妹们都交通到了，当约翰年老的时候，教会已经离开了起初的那一个持守和起初活出来的见证。弟兄姊妹刚才也都听到了，弟兄姊妹们说到约翰一二三书是约翰最末后的书信，是写在启示录以后。那我们从这点上就可以看到，在约翰写这个一二三书的时候，那肯定教会的光景一般来说那就是启示录二三章。那启示录二三章的里边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教会都在给神有一点责备，虽然有四美拿和菲拉贴菲是给主有点称赞，但是你认真看起来这两个给称赞的教会 可以这样说，是仅仅满足主的心思，还不是完全的满足主的心思。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很清楚看见七个教会，不管他们是下去了还是持守着，主对他们的要求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你们中间呢要有得胜者。得胜者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表达主对教会的光景是真真实实的满意。能发表这样的，那个在启示录给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事实，乃是这些就是得胜者。那显然严格的来说，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七个教会，虽然他们属灵的光景有高有低，但是不管他们当时的高和低，仍然没有满足主的心意。那教会这样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那教会怎么能回到主自己所定规的那一个安排里呢？我们感谢神，在约翰靠近晚年的时候，正如刚才弟兄们的交通指出了，有各种各样的教导和解说出来，这是教导和解说呢，有一个共同点，也许他们很有道理，但是却是把神儿子的这一个位格打折扣了。约翰福音就是对着这一个破口来把四卷福音最末后的一卷写出来了。那我们读过约翰福音，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说出神的儿子，神怀里的独生子，或者我们说的更明确一点，那一个是赐人生命的神的儿子。那现在来到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就在这样的一个看见的里面来对着教会当时的失落说出这一番话，不仅是一书是这样说，二书三书也是围着这个重点来说的，不过说的更具体一点。一书就说，不，当然也是说的很具体的事，但是那个呢就比较是在具体的事实的基础这一方面说的话多一些。到了二章三章二书三书呢，那就在这个基础上面往前更接触到一些具体的事实，是让我们在教会失落的光景里头如何来维持着这一个生命的见证。那因此在约翰一书一开始的时候就很用了很多的话来说到生命的本身和生命的操练。一说到这一方面的时候，约翰很清楚就指出来了，论到起初生命之道，论到起初这生命之道，原有的生命之道，那么 这个原有的生命之道，就带出了好些我们值得留意的事情。第一，是说到这个生命是有一个事实做基础的，这个事实乃是缘由。那缘由什么呢？这里没有说那个 object， 但只是说的一个缘由，是起初缘由。显然的，这是把我们带到万有的起头。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是很容易能领会的过来的。但是从万有的起头的这个事实里头，就显明了一个生命的事实。那这一个生命乃是说出活的，不是死的。那我们现在说不是死的，就有我们的观念，就是说活的活到一个时间就结束了。但是起初原有的生命这个事实摆出来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死亡这个事实，因为在生命里头就没有死亡。生命是吞灭死亡的，生命是不允许有死亡的掺杂的。我们感谢神，一提到原有的生命的时候，就把万有的起源给我们有了一个完全的领会。不单是说出一切都是从那个原有的开始，并且也叫我们看见所有发生的一切的事物都根据原有的那个定规来做了安排，来做了那一个实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这样一说起来，好像说到起初原有的生命，就好像是有点悬了，是不是？那究竟这是什么呢？我们用什么话来说都说不清楚。我们顶多就是说，那就是万有的源头。那万有的源头是什么呢？这个多多少少带着好像叫人感觉有点悬的那一个观念呢，约翰一书开头就立刻给我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说，原有的生命一显出来，整个事实就明朗了。那么这样一点出来，是根据什么话来说呢？因为第一节不是只是说到原有的生命，整句话来说是原有生命之道。而我想弟兄姊妹都已经知道，这个道不是道理的道。这个道是什么呢？是一些话，是有一些话。这些话是从原有的生命那里来表达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在一切万有以前，万有的根源那里发表出来的。那么如果我们用我们能容易说的话来表明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居住在了人的中间。那约翰福音一开始这串话，你就说到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我们姑且用文字的那个表面的光景来说吧，在起初的时候就有一些话语，那谁有话语呢？那李华生没有提，但是事实上也提了，因为万有的起初就是神的自己。在起初神的自己显明他和他的作为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些话要表达出来。那这个话是神心思里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意念。那当这个意念里面就包含了很多的内容，但是用话又怎么来把这个内容发表出来呢？就是发表出来，那这接触这些话的人能不能明白呢？这都是问题。但是神没有朝这个方向来做工，神自己就定规了。神的这一个话，神要用一个很具体的事实来发表。那么很具体的事实是什么呢？感谢主，约翰福音就说到道成了肉身，而这是神的话，神要发表的话，很具体的，神就让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那么好，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再回到约翰一书来。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这个话就说出了什么事情来呢？那就说出你要说到那个原有的生命这个事实，你必须要看到这个事实的发表乃是神用着他的儿子成为人中间的一个人，那就是说一个具体的人，借着这个具体的人来发表神的自己。那我们要留意到的是他成为肉身来发表这个生命，或者说发表这个生命的源头。那我们这里就要很留心了。圣灵用着约翰来说这一句话，明显是对着当时的教会里头的一些错误的教导。就是说刚才我们弟兄都提到好些了，当然归纳起来就是说，那个时候一个顶教人受骚扰的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人。那这话有没有错呢？文字上是没有错，实际上是不完全。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是成了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这个人呢，他有一个跟亚当里出来的人不一样。亚当里出来的人是从泥土里头出来的，这一个人呢是从圣灵的感应里面出来的，他只不过是接受了一个人的肉身。所以我们看到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圣经就是说到他，他是穿上肉身，那这就说出了神的儿子。外面是一个具体的人，实际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没有更改。他只是穿在人的肉身里面的神的儿子。那因着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事实，就引出约翰一书下面的话了。那我们如果很能掌握到这一个事实的话，我们看约翰一书接下去的话就很有意思。上面的话是什么呢？因为提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那这个原有生命之道就是一个具体的人来到人的中间。那么这个具体的人有什么特别呢？当然这个具体的人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神，他又是人，他是神人二性的，不是在亚当里的人那样子，只是一个从肉身出来的肉身。你怎么能证明他呢？接下去的话就说出来很有意思。他说这个生命之道呢，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那就是说他很具体的跟我们同活的，我们与他同活的，在一个时期里，我们也亲眼 也看见他，也听见他，看见他的生活，看见听见他的教导。然后接上去就又说了，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刚才弟兄也特别提到了，这里的看见是注视、凝视，很细心的去观察，而不是打个照面就叫做看见。这里的看见是面对面的，在那里很仔细的来留意过的、看过的、审查过的，也是亲手来摸过的。那这个摸过还有一个意思在那里，就是我们亲手把握过它的，握住过它的。那这就有意思了，我们不知道四福音里面主的手跟人物接触过有多少，但最低限度你看见他叫 你看见他叫沙子开眼，主用手摸过他们。跟孩子小孩子来的时候，主也按手那里给他们嘱咐过。但是是不是说这些呢？不是。那是说什么呢？他一说到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结合一些事情很有分别，然后你才看到下面那两句跟上面那两句，从文字上来说好像相同的，但是意义上就完全不一样了。上面的看见听见就是一般性的，底下的那个看见和摸过是特别有所指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个人有一个感觉， 显然前面就是说的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后面这两句呢是说到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那所以那个凝视也好，握住或者说摸，那个摸那就是普通，不是普通的摸。那这个事实呢，我们可以从玛利亚碰到复活的主的时候，玛利亚的经历，不但是玛利亚的经历，也是多马的经历。虽然圣经没有说到主叫他你来摸摸我的肋旁，摸摸我的手掌，好像有没有摸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假如是一个多疑的多马，他发的这个的疑问，而现在有机会给他去解决他的难处，我个人相信他还是会摸了一下。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准确，那是最低限度。弟兄姊妹，你看到以马五士路上那两个门徒跟主走了一路，一同进晚餐，在那里呢，这个机会也是还是有在哪里的。那所以说到这里，这个亲手亲眼看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时候，我个人有个感觉，那是门约翰是说到复活的主。那也就是说出一个什么事情呢？主到地上来做人的三十几年，和主经历死而复活过来的那段短短的日子，这些都是门徒们亲身所经历过来的。那经历过来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是经历过这一个原有生命之道，它有一个特别的原因，道成肉身来到人的中间。那因此接下去就说这生命显现出来，已经显现出来，我们看见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一段话的来原来就是有那么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把主在地上具体的成为一个人整个十字架的路程的经历摆了出来。而门徒们呢，是从有限度的接近到面对面的很留意的去接近，就发现了这一个称为神的儿子的耶稣基督，他是生命之道，他是原与神同在的。我们怎么能知道他呢？因为我们是亲身经历过他，我们不是听来的，我们也不是猜来的，我们是很实际的与他同住，与他同活，与他同经历一些难处，又在经历到他复活的过来的那种光景。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实际的把这一个事实传给你们，向你们做见证。那这就牵到一个问题来了，先碰碰一下，向你们做见证，做什么见证？简单的话来说，证明耶稣是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这也是我们的主差遣门徒说你们得了圣灵 来的时候，你们就要在全地做我的见证。那个事情是连接起来的。那门徒们做见证 是做什么见证？是做一位复活的神的儿子，不是做耶稣的见证，是做基督耶稣的见证。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当这里很显然的说出了这个生命之道是谁，他有什么的作用。约翰用很简单的话就说清楚了，然后呢就是带出为什么要为这个生命做见证，为什么要说清楚这一个生命之道，是一个具体的人，乃是因为神有一个定义，要这个具体成为人的神的儿子，要把人堕落的人带回神的面前，让他们也成为神的种子。那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这样。那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看到什么呢？神怎么来成就这个事情呢？他说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目的就是要叫你们跟我们有交通。那这里我们就要留意交通，刚才弟兄的交通里边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平常一般的观念里边有一个错觉，那个错觉就是说，哎呀，只要我们这些人有多人聚在一起谈谈说说就是交通。这个不叫交通，如果这叫交通的话，全世界的人都在交通里。这里所说到的交通是有一定的含义在哪里的。那这个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先简单的来说，说出这个交通是什么意思。弟兄刚才的交通里面也轻轻提到了，我再重复说一说，这里的交通乃是说我们归为一个。什么叫做归为一个呢？归为一个就是说，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说，我有的也是你的，翻过来，你有的也是我的，这个叫做交通。但是有什么东西是你有我没有，我有你没有的呢？在亚当里的人来说，那这个事情太清楚了。如果你信了主，你就有一个东西，别人没办法有的。那么因此交通呢，必须是我们是有共同的那一个事实，我们才可以说到交通。因为交通就是把我所有的给你享用，你所有的也给我享用。那有什么是你所有的我所没有的？有什么是我所有的是你所没有的呢？你不能说衣服，你不能说是两顿饭，你不能说是什么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安排。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你我也可以安排，没你我也一样安排。翻过来说，你没我你一样的这样活。但是有一件事情，如果我有你没有，那这个问题就好大了。 翻过来说是你有我没有，这个问题也同就是同样的事情翻过来，有什么事情会叫人和人中间发生这个绝对不有差异的那个分别呢？生命。那我有了生命，你还没有生命的时候，这样的光景里头没有条件去交通，因为是不同的生命，是不同，没有办法可能发生享用的那个那个事实的。这个点我相信从我们实际生活里头很容易看到的。狗吃的东西你不要吃，你吃的都是给狗吃的，狗会很开心，但是翻过来就不行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主说门约翰在那里说出我们就是门徒们，信主的人把这一个生命传给你们没有信主的人了，目的在哪里呢？要把你们带进一个共同的交通里。那这个共同的交通是什么呢？撒文就有说，但是我们先不跑到那里啊，我们先说到这个交通是怎么一回事。那当门徒把这个生命传递到给人接受了，有共同的生命，好，这里就说到了，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叫你们和我们可以发生交通了。也在生命里面有共同的需要，有共同的寻求，有共同的享用。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呢？那问题就大了。那么因为这个相交啊，不是只是你和我中间的问题，这个相交啊，那因为是从生命里头出来，我们是把这个生命传给你，你得到了这个生命，这个交通就发生。那所以这个交通的发生呢，乃是发生在什么事实呢？发生在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这个事实里。所以上文就说得很清楚，我们相交乃是我们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那弟兄姊妹们，这样就把那个交通的那个实际带到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步。如果说到父和我们与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这是门徒们的头一步的经历，接着这一步的经历就带进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就是许许多多接受这个生命的人都进到这个交通里。但是问题是说，那这个交通是什么？这个交通是父与子的交通。父与子的交通是真的是父所有的，这是子所有的，子所有的也就是父所有的，父所想的就是子所想的，子所想的就是父所想的，父要做的也就是子要做的，子要做的就是父要做的。整个的来说到父和子中间是完完全全没有间隔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说的父子的交通是这样。那我们先不说父子的交通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一牵到这个，这是全宇宙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牵到全宇宙的问题，你就知道父与子的交通的那个范围和那个内容是何等的高，何等的大。我们是先不说那一个，我们说我们的交通进入父和子的交通，那这个就不得了了。弟兄姊妹们，你我是谁？我们是泥土出来的人，我们是与神无分无关，我们与神的性情毫不相似的，你怎么交通？并且交通到牵连到复合子的交通的内容的，这得了吗？这个对我们来说绝对不可能。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把父神的那个定义，就是起初生命之道，那个起初生命之道的那个具体的事实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可以进到父与子的交通里。那详细的我想今天不说了，我只是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我们就要停下来，不然明天弟兄姊妹你上班就来不及，没精神了。我们上礼拜开始的时候，我再和弟兄姊妹从这里再接上去。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约翰一书开头这几节是把神的永远的心意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把我们带到至高、至深、至宽、至广。所以引出约翰一书下文，你怎么活在这个生命里，就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起头来留意。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是如此的在神面前承受那么深厚的恩典，我们把荣耀归给他。